OK， 好，时间又到了哈，我们盼望还有两节的时间，等一会呢，希望还有一段的休息的时间哈，大概还有一个半小时左右。在预备课程的时候呢，在第五课，就是专题三，其实也会讨论到有关婚姻问题跟离婚这一类的家庭的问题，因为婚姻有问题跟离婚对家庭来讲，对个人来讲也是一种，可以说是一种危机，一种的很难适应，很需要被帮助的一个过程啊。可是刚才呢，当我们用第二课的这个个案啊，去探讨去学习怎么样去啊好更好的去应用这个辅导的模式的时候呢，我们也开始牵涉到有关危险的状况，法律的状况，对不对啊？那么所以呢，我刚才都提到，其实处理呢这些个案的时候，特别要警觉性，特别有关危险的状况之外呢，特别对一个家庭他们要分开生活、分居、离婚这些事情啊，我们更的要小心去处理啊。作为一个辅导员呢，我想我们主要的工作不是要建议他要怎么做，我们的工作就是帮助他去思考什么样的一种的处理的方式，让他的问题可以去有改善，可以有进步。但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刚才那个例子个案我提到哈，正式的时候呢，曾经帮助这个家庭，他选择用分居的方式去处理。但这个个案呢的结果算是一个好的结果，明显也不能说一次的经验就可以应用在每一个个案，所以呢，特别呢，我希望在提醒我们的弟兄姐妹，当你处理一个个案，特别有关这些夫妻的问题的时候，比较严重的状况的话呢，当他们要有这种的分开啊，有危险啊，有暴力啊这些的情况的话，不但是警觉性要提高，同时呢，当你帮助他们的过程当中我认为是需要跟教会有一个好的联系，好的通告，让教会的牧者知道有某某的一个个案，你现在在接触还是在帮助，免得呢，当你很热心去帮助的时候，如果那个家庭他认为教会好像跟他敌对，教会呢去帮助拆散他的家，变成是一种的对教会的憎恨的话，这样子呢不是我们想见到的一种的状况。特别如果有一些个人他有一些所谓精神方面的状况，那种的个案呢，我们是更需要警觉性，更需要小心啊。我希望呢，我们就特别注意这一点啊。牧师有没有特别你想补充一下？那么当有这种的比较棘手的个案的话呢，要转到专业的机构如果他们有憎恨的话，转到专业机构转到专业的基督徒辅导那么当然每一个个案的处理的情况 现在就是很难说会怎么样的情形，我们都要按个别的情况去处理。明显现在我们希望通过这个课程呢，首先我们先注意的就是一般我们会遇到的家庭的问题，生病啊，家人过世，当然也会牵涉到有夫妻的问题的这一类的个案。可是我们首先注意的就是这种说一般的个案，让我们更有经验，更有信心在帮助的过程当中呢，做得更有果效，这个是我们首要的目标OK， 第三课我们转到专题一，就是辅导有重病跟他的家人要面对的这种的危机。在这个讲义的里面，大家都应该有讲义对吗？头一大段呢，我想是平常你在教会学习的时候已经有的圣经的教导。重点可以说人生病呢有很多的原因，很多的原因那么当然在圣经里面呢有用过不同的概念，可以说是有罪的原因，也可以说有这个罪可以是这个人犯罪，也可以是他的所谓祖先他的父母犯罪，也可以说是有其他的原因，包括有魔鬼的工作，也包括一个人的信心的问题，有不同的原因。那么所以在我们帮助一个个人的时候，可能这个个人本身心里面都会很大的一种的搞不清楚，如果他有一个严重的病的话，他可能都会自己在问，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是现在。他可能对他生病这个事情呢有很多矛盾搞不清楚的一些的因素。意思就是说，当我们处理的时候呢，我们要有一个全面的看法，不要单是很简单就是说你有病是因为某某某某的原因。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把一个多方面的因素都可能要考量，同时呢我们本身也不能够好像代表神一样说你一定是犯罪呢，你一定是怎么怎么样。很多时候呢真的我们都没办法去清楚说什么原因令到你有这么严重的病，还是这个时候有这个病，还是这个时候呢你的病好像都没有看到有改善，好像没有得到医治，有不同的原因在当中。可是重点还在，无论我们遇到什么样的病，什么样的问题，我们还是呢让对方知道，相信神有怜悯，相信神是愿意与你同在，神是愿意去医治，但神有他的时间，神有他所用的方法。有的时候呢我们不一定是很清楚，可是呢我们需要身体心理人际关系甚至呢属灵的方法，我们都应该帮助这个家庭去考虑去考量。因为往往呢也有一些弟兄姐妹认为呢，如果你单信主祷告甚至不需要吃药你都可以好。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呢？我不能说没有我只是说每一个个案真的要按他的信心，还要按他当时的状况，所有的可能性我认为都需要去考量。当然如果那个家庭当时坚持说我希望单靠祷告，我们当然也会支持，再一步步去看神的时间是不是在这个时候单靠祷告就好，还是单靠祷告就有进步。不然的话我们可能也会跟这个家庭一起去商讨有其他的药物还是其他的方法。但我们所谓的其他的方法并不是代表要寻求其他的宗教一些 我们一般都很清楚看见跟我们圣经的教导不符合不一致的那种医治的方法。 OK， 我在这里想先停一下，看看弟兄姐妹有没有一些的意见，特别对圣经里面所说我们生病还是得到医治圣经的教导有没有一些的意见，还是你的一些的经验，你可以提一提，可以分享。啊，牧师有没有一些你的经验可以补充一下？
一次的祷告，然后他就蒙医治了。然后他的眼睛就变成20/20，就这样子。所以那时候我的观念是觉得祷告可以治所有的病。那后来慢慢在教会中也开始侍奉，我慢慢了解到其实在现有的状态特别刘副理院长讲，你拿起你要吃的药，你开始要为你吃药可以得医治祷告。虽然药好像在医治你的病，但若没有上帝的祝福，你的病还是不会好。所以你吃药的时候跟你祷告，其实两个要一起配合。所以我慢慢的就是说不仅是在神学院，其实在后来我都知道说有病应该去看病，我自己也看病了。所以我鼓励弟兄姐妹在这方面的话，我想感谢主吴老师列了很多这个方面，我想弟兄姐妹可以很好的接受，很好接受这样的一个观念，就是说神会治病，但是神也给我们去看医生的机会。
有没有其他的意见，还是你的一些的经验？
在我们探访这个重病人的时候，特别是人家像癌症啊这些很重的病人的时候，我比较忌讳这个我们很属灵的基督徒去给人家说你这是你没有向神好好的认罪，所以神不医治你。就这段话给这个患者很大的思想负担。我曾经就关怀一个病人，他就说有某某人来跟他，也是很关心他了，他就说为什么这么多人给你祷告神不医治你，是你没有好好的认罪。他就说我还要认到什么样的程度神才会救我。所以我觉得他就是没有盼望了。就是如果我们这样子的我们其实不知道人家就是神没有医治他，我觉得我们没有资格去给人家说这个，就是说因为你不得医治是因为你没有认罪。所以我觉得我就比较 against 的，就是这样子说人家并不得医治是人家没有认罪。我不知道我这个对不对，我觉得我们都没有资格说这个话。那我当时就跟这个姐妹说，我说你只要在神的面前你认罪了你认罪了，我觉得神都会赦免，神都会赦免的，你不应该再带着这个负担。就是这样子，像我觉得有点残忍了。
有没有一些其他的意见还是经验？刚才有牧师也有师母提出他们的一些的看法。
我来讲一下我自己本身的见证我现在是一个算是癌症的病人。那我在差不多两个多月前查到说我有一颗肿瘤在我的甲状腺，那后来证实了75%他可能会是癌症。那我自己讲一下说我的心历路程。我是一个基督徒，我已经受洗了20年了。那在这整个过程当中，我自己这样子走过来，当我的医生告诉我我得了甲状腺癌的时候，我正在开车。那我有一种感觉，那个当时的感觉就好像五雷轰顶那个电流漫过我的全身。 因为我在开车，所以我的理智告诉我说我要马上的安静我自己，那我就是真的是求神给我这样子的力量，我很快就安静下来。我的三姐坐在我旁边，那她也听到，她就是摸着我这样子。然后在整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我感受到我每天灵修祷告，我感受到神的平安与我同在。那我跟神求，当然是我求医治，我觉得我有这个信心。一直以来我也觉得说我跟神的关系是很好的一个关系，我觉得我心里面最需要最需要的就是神赐给我的平安跟喜乐。我觉得神也是有丰盛的怜悯，他的慈爱是满满的哦。他在我每当在我很就是说要走到低潮进去的时候，我就会感觉到有一个力量拖着我。那我有一个，我真的也很感谢神，让爱我的弟兄姐妹好像云彩一样围绕我，常常在我觉得说我需要人跟我一起的时候，就会神就会感动某个姐妹打电话来，让我知道说他在关心我，他在为我祷告。所以我觉得这个力量是很大的，很真实的。那这样子一路走过来，我是5月19号要开刀把我整个甲状腺拿掉。可是呢，在我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我觉得弟兄姐妹的资讯啊 information 很多人都 email 给我，他甚至在 email 里面呢讲一些神的话鼓励我，甚至有人在就是说告诉我说为什么是你呢，你那么健康，你那么乐观。我说我从来没有问神说神啊为什么是我，我觉得说我既然得到了我就去面对，而且我觉得我心里面充满了平安喜乐，那我相信神也会医治我，我也相信我会很平安的走过这个路，走过这个死荫幽谷。我还是称颂我的神，我还是会继续在他面前服侍。谢谢。
谢谢姐妹刚才的分享。那刚才明显姐妹她是我们可以说在属灵的方面她是很健康，当她遇到有病甚至比较严重的病的时候，你一方面不会到神面前说神啊为什么是我，神为什么让我有这个病，对不对？你没有这种想法，也没有这种好像抱怨啊。那么当然我想强调，一方面这个是非常好，也可能某一些弟兄姐妹哈会想到会抱怨，甚至真正在神面前抱怨的话呢我的认为是也算是一个正常的，对不对？其实你看诗篇里面有很多的诗歌都是呢抱怨的，都是抱怨的啊。大卫有的时候写一些东西啊，抱怨之外呢他把他的愤怒都想出来啊，他说一些蛮难听的话都会有。可是在圣经里面，在诗歌的里面，神容许这些抱怨啊。那我并没有意思说啊抱怨是非常好，还是呢是应该继续做下去。可是我想讲呢好像姐妹这样子我们很感恩，同时有人如果会抱怨的话呢，我们都可以呢去同情理解支持，让他抱怨之外他能够呢走出来，好像姐妹这样子继续靠神继续去得医治。刚才姐妹提到你的医治是通过医生是一方面的医治，对不对？所以医生的医治跟神的医治在你的身上是一起的，是一致的，没有冲突，对不对？OK， 好，谢谢你刚才这个分享。OK， 有没有一些其他的？
我觉得不怀疑、不抱怨，是我们基督徒可以真正可以早做，可以做的。其实我觉得我们人生病。老死都是必定经过的阶段，所以如果我们没有生病是要感恩，但是我们生病的时候 我们就是抱着不怀疑不抱怨神为利用你生病的时候他给你最好的，还有你为祝福很多人，你经过这个病的时候，你自己会得很多人会真正得着神，还有身边的有些时候我觉得身边的人其实很有福的，因为当你没有生病的时候你生活得很就是很普通哈，你可能跟你的先生的关系也很普通，但是当你生病的时候你停下来身边的人会来关怀你，你就用这几个时间你怎么去握出神给你的在你身上那个信心，让神得到最大的荣耀，我觉得是
好大家大概掌握得到刚才这位姐妹的几个分享的重点当然明显我猜她不是如果帮助一个家庭一个生病的姐妹的时候就告诉她说我认为呢你是很有福气才生病的，对对哈，他不是这个意思，对对哈。那么我想他讲到的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可是呢也需要很敏锐去处理的一个观念。首先我们明白人生病的时候很明显他都会很感觉很难过的很低落很也蛮痛苦的哈，治病的过程我也听过有些人是电疗化疗的时候呢很惨很难过哈。那么当然一方面我们要说有同理心嘛，对不对，你要了解哎呀你的痛苦你要几乎真的要可以说跟他一起哭甚至变成是这样子，但是哭是不够嘛，对不对，很明显人都不是常常哭的哈，他可能哭到一段的时间之后他自己还在问我还可以做什么呢哈。所以当我们继续关怀一个人的时候等候适当的时候呢，刚才姐妹所提的几点是很重要，我们可能就帮助这个姐妹说姐妹过去这几个月还是多少的时间我们陪伴你经过蛮多的困难痛苦我们实在是很难过，但同时我也观察到好像过去几个月在你的生命当中好像有一些跟过去不一样的变化，还是过去不一样的一些我认为是比较好的事情在发生，姐妹你有没有注意到呢？明白哈？也许你很希望很快告诉他说我看到你老公对你很好啊，你老公以前都没有这样子对你，甚至你告诉他说我的老公也没有这样子对我明白了哈，你希望切合让他呀快乐一点快乐一点，对不对，可是你不要太快，虽然你想得到虽然你观察得到，你观察到姐妹我看到你的经验你的生命当中有一些不一样，包括有可能是他先生对他的态度，有可能是弟兄姐妹的那种的关怀那种的爱护真的过去没生病的时候没有的，生病的时候才会有，对对。可是呢我们先提有这个方向，就是有些好的事情同时发生在你的生命当中，有一些可能我们看成是祝福的事情同时在你生病的时候发生在你的生命当中，姐妹你有没有看到有没有想过，你引导他去想引导他去看甚至引导他去表达也许他看到也许他看到，可是如果你没有你去引导他讲的话他可能不一定会讲出来，当然我们也看过有蛮多的人走过比如说癌症的治疗之后写书了，他写书对不对，他就说其实我因为生病才得到这些祝福，我的老婆对我这么好我的教会的弟兄姐妹对我这么好我才经历到神 是多么的真实跟我同在。有看过这些书吗？有看过哈，这些是非常理想。可是呢，这些的概念可以帮助我们，就是看到其实人生在痛苦在悲观的时候，往往同时都可以有祝福发生的。因为他可能看不到的时候他继续悲观，对不对？我们的工作就是帮助他看到这些同时发生的一些祝福，引导他去思考，好像人家写一些自我的生命的反省，吉祥者的一种新的体会，好吗？但时间很重要，这个 timing 可是我谢谢姐妹刚才提出这一点是非常重要，有点像我们所做所谓的cognitive therapy， 就是所谓的认知治疗，就是说这个人的脑海里面一直想的都是负面的，都是绝望的，都是痛苦的话，他的情绪他的身体都会向这个抑郁这个方向去发展，不但是他的思想，他的身体也会变得很没有力气，对很多事情没有兴趣，什么都不想做，负面的思想一直影响他整个人。可是当他能够看见思想到正面的东西，看见这些祝福的话，就比较平衡很多我们没有这个必要要求他完全把所有的痛苦都要忘掉，都要不存在。反过来讲，我们还只是盼望当他有很多负面的同时，他有正面的经验、正面的想法、正面的体会谢谢刚才姐妹的提醒。有没有弟兄姐妹都会问治病这个事情呢？祷告很长时间可能都没有得到医治，有一些病好像是医不好，有没有这个可能啊？其实有很多的病可能都医不好的，甚至呢，但盼望这个医不好不是代表你完全不能生活。现在有什么病是医不好不能 cure， 是要长期去 treat？什么病是这样高血压、糖尿，高血压比较好现在吃药是比较容易控制，对不对糖尿病呢？我们有没有糖尿病的一些朋友常常要去特别有这个肾有问题的要洗肾的蛮难过的，蛮不容易的，对不对现在有蛮多的病都是长期药，不但是吃药，长期要被这种的 treatment 是蛮不容易。那么好像医不好 ，OK， 怎么办？我想我们只能够说，我们要接受承认，在神的，也可以说是神的容许，我比较喜欢用这个字。在神的容许的底下，我们往往可能有一些的病，有些问题是解不开解不了，正如在圣经里面是约伯的经验，我不清楚你对约伯的理解还是有多深，但对约伯来讲还不错他还没有死掉嘛，对不对那么他的病后来好像都医好，可是他的家人呢，他过世的孩子呢，就好像没有办法复活的复活是可能将来，神只是给他信的孩子，对不对我的理解是他的孩子是信的，对不对他有没有信的老婆这个圣经没有讲很清楚，所以我希望以后谁念神学的话可以去研究一下看看这个约伯他的老婆是新的还是旧的那个是旧的因为圣经没有讲得很清楚可是约伯跟他的太太的关系在某一个阶段是很紧张的关系他骂他的老婆说他是一个你是没有知识的妇人你是一个 stupid woman 他是这么严厉去骂他的太太的那么 他太太受了蛮多的委屈啊。Anyway， 啊，我只是说，在约伯的生命当中，有点是很难理解，对不对？神容许撒旦去让他的家庭，对他来讲，他没有死掉，可是他的家人、他的孩子都过世，可是神就容许这样发生，这个真的是很难接受，很难理解。可是我们真的要学习，就是说很难接受、很难理解的，我们还是要接受，我们还是要理解，因为这些都是在神的容许的当中才能够发生。我们还要坚信这位神还是对我们好的，甚至死亡都不能把我们跟神隔绝。我想这一个信心是很重要，盼望我们先有的话，你也通过一种所谓同理心的过程，让这些在困苦当中的弟兄姐妹同样得到这种神话语的一种的安慰，神话语的安慰，好吗？刚才有师母提到犯罪的问题，要认罪可能神才会医治。我往往都说这个是一个可能性，有可能你是因为这个罪，还是有一些罪你没有认清，没有改变，好像还没有看到神的医治。但也有可能你认为你已经认得清清楚楚，甚至神也认为你是没有罪，但神也容许你继续病，可不可以啊？真的很难讲哈，神就是容许这样子继续病，甚至离开世界，对不对？所以呢，真的不容易，我们只能够承认这些都不是很容易啊理解的一些事情。可是当我们愿意表达出我们都不是完全理解，这一点呢，就成为你跟这个病人 connect 能够连接的一个很重要。你都相同承认你不理解，但同时，当你不理解的同时，你还坚持，你还坚信神还是好的，神还是在我们的当中掌权。那我想这些当然对我们来讲哈，不一定是跟这个病人有相同的经验，我可能没有他相同的病，没有这么严重，我们要承认的。但是呢，你所提出这个相信盼望，通过你跟对方的一个 connection 的话呢，他可以听得进去，也可以成为他生命的一个部分。那现在4点钟哈，我想我需要给大家大概5分钟的休息的时间，然后呢，等一会我们就在前面做一些角色的扮演，可能我要求不同的人出来轮流做，每一个扮演都帮助我们去学习，好吗？ OK， 好，我们现在有5分钟的休息。